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报警处理 Hold on please， 我是九一。嗨，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大家跨年有去哪里玩吗？身为一个台北人，去101跨年应该是很应该的吧。我记得我以前大学毕业之后吧，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啦，就是每一年都会跟大学同学一起跨年。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是我们这一群好朋友，大家还没有当爸爸妈妈之前，我们也是每一年都一定会从101去跨年。那这个传统大概也维持了差不多应该有十年了吧，但是这几年已经大家陆陆续续都当了爸爸妈妈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跨年团就直接这样灭团了。但我觉得也不错啦，就现在年纪大了，也不会想要再去外面人挤人。我觉得在家里面喝点小酒，然后看电视转播，就是跨年晚会也还不错啊。而且也不是只有101可以看啊，就是北中南啊、东部啊，到处的那个跨年晚会都可以看，也是蛮 chill 的，还不错啦。那这个2024年呢，这个新年新希望嘛，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小时候觉得许愿身体健康这件事情真的很北兰很空泛，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是开始自己身体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家里的长辈也开始有一些病痛啊什么的，就觉得哇，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欸，真的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咯。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谈谈稍微比较 international 一点的案件类型，也就是关于移工的议题。其实这个议题我想讨论的东西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先从一般民众比较会遇到的移工问题，也就是移工失联的部分来讨论一下这样。那随着人口高龄化以及产业结构的改变啊，现在有不少人家里可能都会请一些外籍的看护工来照顾家里的长辈嘛。那或者说有一些公司工厂也可能都会有招聘外籍的移工来协助提高产能。所以啊，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会来报案说，诶，他们家请来的移工不见了，失联了，跑掉了，可不可以请警察帮忙处理？但是移工失联真的是找警察吗？其实不是哦。移工失联呢，其实是移民署的业务，大家都找错人了。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找警察，好吗？好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拜拜。好啦，不开玩笑。虽然我会把这个主题放进来，表示警察还是有处理的。那我想在这个市面上一片茫茫网海中啊，应该是比较少有学长姐会讨论到移工处理的部分。但因为其实我对于移工议题一直以来都还蛮关注的。那一来呢，其实我是一名外事警察，对，那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范畴。那再来呢，就是在我当警察之前啊，我其实就有感觉到很多的新移民移工在台湾遭受到的很多的不平等的对待吧。所以在我成为警察，然后后来又当了外事警察之后，我看到身边的同仁去处理一些移工案件的过程，就会更觉得说很想要帮他们做一些什么这样。那老实说啊，在我定下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啊，其实我原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本来打算就是只讲一些通报失联移工处理的流程啊这样。那我想说反正这我业务嘛，应该很简单。但是啊，其实真的开始准备资料这个过程之中啊，我其实就真的很想要再来讨论很多的东西，包括很多政策面的啊、生活啊、文化面的啊，或是台湾人是怎么样对于东南亚移工的歧视而不自知。那这些情形其实都是隐藏在移工失联背后的真正的实际的问题。不过好啦，我自己尽量先聚焦在通报失联移工的处理流程就好了。那我会分成两大块，从什么是移工，然后再到移工失联的处理方式去做介绍。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谈谈什么叫做移工。那在过去啊，移工其实有一个大家更熟知的称呼，就是外籍劳工，简称外劳。那其实外劳这个名词讲真的啦，它也算是一个蛮中性的名词，那毕竟就是外籍的劳工的意思嘛。那英文也是 foreign workers。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外劳这样一个就是本来很中性的称呼，随着在台湾社会的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啊，开始会被赋予一些比较特定意义的标签，而且是比较负面的标签。那渐渐的讲到外劳这个称呼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就会开始带有一些歧视的贬义。那特别是在讲台语讲闽南语的时候，我不确定大家听不听得懂闽南语，应该 多少 OK 啦齁。就是我们用闽南语称呼外劳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瓦罗啊，那这个词这样听起来的确就是比较带有负面的意义的嘛，那也是一些比较蔑视的感觉的。所以啊，其实台湾政府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将原本居留证上面的外劳，就是居留证上面本来都会写他们的居留事由啦，那在居留事由那边呢，以前都会写外劳，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统一都改成叫做移工，英文呢就是叫做 migrant workers。 那移工这个词哦，其实它更强调的是透过移动迁徙来求职或是工作的，所以其实更广义的来讲啊，就算 even 是我们自己国内的那些比如说北漂啊南漂啊，反正就是你只要离开你原本居住的城市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的人，都可以广泛的叫做移工啊。但是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啦。好，拉回来。好，那目前我国现行的法规里面啊，移工的输入来源国其实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哦。那我们目前引进的合法移工来源国只有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以及蒙古。对，没有错，还有马来西亚跟蒙古，想不到吧？那为什么要特地的提出来这几个移工的来源国呢？因为啊，只有这几个国家来的蓝领工人啊，居留证上面的居留事由会登记移工，那其他国家来的一律都是其他的原因哦。那就我国现行的移工输入规定啊，这几个国家的移工又可以分为社福移工以及产业移工。社福移工啊，简单的来说就是看护工啦，就是有些家庭可能会申请回去照顾家里的老人家，或是在一些长照机构都可以看到。那产业移工的话，主要啦哦，我先讲主要就好。主要就是在工厂里面做工的那些蓝领移工啊。那目前呢，这些移工在台湾的人数，大家猜一下大概是多少人？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猜一下，三、二、一。好，我要公布答案了。这些移工在台湾的人数目前大概是74万多人，大家有猜到吗？74万多人，其实蛮多的。那这其中啊，又是以印尼为大宗哦，人数大概有26万多人。那刚我讲到说这些移工的输入国有那个马来西亚跟蒙古嘛，但是马来西亚因为他们的经济跟我们相比没有说差多少啊，所以几乎是没有什么马来西亚的移工的。对啊，我想马来西亚人想打工的话应该也会去新加坡吧，来台湾干嘛？对啊，那蒙古的话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种种的原因，那几乎就没有人来台湾打工当移工这样。好啦，那认识完移工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聊，如果今天移工失联的话要怎么处理。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移工失联的定义，这是有定义的哦，不是说哦今天什么他翘班没有来，或者是他什么跟朋友去嗨到半夜没有回家，老板找不到，这就算失联，不是哦。根据就业服务法第56条的规定啊，移工要连续旷职3天，而且下落不明，他才能够算是失联哦。就是他没有来上班3天，老板怎么找都找不到哦。那老板他才能够去通报说这个移工失联哦。那也因为这个失联移工他是违反就业服务法的规定，所以说雇主在这个时候是有义务要去通报移民署跟警察机关的哦。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今天你是雇主，那你要通报你的移工失联的，是可以从下面的三种管道去做通报的啊。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哦。那第二个就是你就亲自去移民署或者是警察机关办理通报。那基本上在警察机关这边办理通报啊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呢我刚刚一开头就有讲他的主管机关是移民署，但是呢因为我们警察机关这里也是不能够推诿报案哦，不受理报案，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会帮你受理，但是原则上啦，我们帮你受理完之后，我们会把那个笔录传真到移民署去哦，那你还是要再去跑一趟移民署，然后跟他说哦，你刚刚有来警察机关这边做了一个移工失联的通报的笔录。对，那移民署他肯定也是还必须要再帮你重做一次。所以啊，我这边不是要推哦，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主管机关哦，所以说为了就是不要让大家跑来跑去啊，基本上如果说你们真的有那个移工失联的话，直接去移民署就 OK 了，好不好？好，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你们可以登入劳动力发展署的移工动态查询系统哦。那如果说你这个移工是失联还没有满3天的话， 可以先去做外国人失联三日内通报。那如果是已经失联满三天的话，就要点他那个网页下面会有一个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去做申报。那这边这个相关的连结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有这些通报需要的都可以自行前往。好啦，不过这都是事后的通报处理了啦。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深入去了解的是说，为什么今天一个移工来台湾打工他动不动就要跑掉。那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牵涉到很多的面向啊，像是我曾经就是查缉到过一些失联的移工，那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离开原来的雇主，他们最常的说法都是说，本来的老板对我不好啊。那其实到底老板对他们好不好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有10个、100个移工都说他们在台湾的工作条件不好，工作环境不好，老板对他们不好，那我觉得这就是蛮值得去深入了解去讨论的嘛。至少就目前的救扶法来看啊，我的确也是觉得说这些移工的劳权非常的不受重视。你们知道外籍移工来到台湾是不可以任意转换雇主的吗？我觉得这很不合理耶。而且如果说这个移工他是透过仲介来台湾的，那就必须要透过仲介帮他们媒合工作，然后等劳工局帮他们函文转换雇主，他们才能够换工作。而且他们也只能在有登记的那个工作地工作，他们下班之后是不可以再出去兼差赚外快的。那我觉得这个也很不人性啊，因为现在连公务员下班都可以去兼职了，对不对？然后我刚刚说他们来台湾是不可以任意转换雇主的，这个有去国外 working holiday 过的都知道，你今天一个苹果园采一采，没有苹果了，那你明天想要换去一个草莓园采应该是 OK 的吧。但是这边他们是不可以自己去找工作，不可以自己这样子换工作的，对不对？就单从这两个点去看，我觉得目前啦，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环境，就根本是没有把移工视为是有人权、有劳权的自然人。我知道政府或者是就是很多民间很多人的想法都会觉得说啊，移工在台湾是社会治安安全的隐忧，然后新闻媒体也都很喜欢朝向这个方向去报道。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因为很多新闻媒体都是很嗜血的，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媒体素养的能力的养成就很重要啊。因为至少就我接触的移工大部分都蛮单纯的，而且都是想要努力赚钱存钱回家的。就像我们有很多台湾人也是会去澳洲啊或是欧美 working holiday， 那有些人的目的就是要去快速赚钱存钱嘛，那有些人是要去体验人生，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啦。那当然啦，这些移工里面也是有一些很皮很靠北的，那或者是说他们已经有一些同乡先来到台湾，然后召唤他们一起来台湾犯罪的，这当然是另当别论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好人跟坏人嘛，对不对？那我们目前一视同仁，把移工都预设为就是那些需要强化管理的潜在危险分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我觉得这就是很歧视啊。好啦，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思考一下。我怎么讲到后面有点越讲越激动。好，我们先缓一缓。好啦，总之啊，我是希望说今天做了这个主题能够抛砖引玉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初步粗浅的认识移工在台湾的处境，然后不要再有一些歧视啊然后不自知的情形。那我觉得应该说我们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我们给移工的一些人权劳权都提升了，那移工自然就不会想要跑了嘛，他就会愿意在一个雇主那边好好工作了嘛，对不对？那移工失联让大家觉得会有治安隐忧的这一个问题也解决了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在你惯用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订阅或追踪起来，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那另外啊，也欢迎大家点击资讯栏里面的留言连结来告诉我你对节目的想法或建议。那现在呢，在 IG 或 Facebook 搜寻报警处理也都可以找到我，那我会努力定期更新。如果说大家对于警察工作有任何好奇的地方，或是你本身遇过什么案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也都很欢迎留言。那我也会再统整一下大家问题之后尽力帮大家一一解惑这样。啊，最后就是我们的投稿单元也还持续在征求大家的故事，欢迎大家投稿哦。好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拜拜。